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先做一次同心祈祷。爱我们的恩主，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你让我们今天有个美好的清晨去到你的面前去服侍去敬拜你。虽然外面有时大雨有时放晴，但我们知道你仍然掌权，你在看顾照料我们每一个。让我们专心去到你面前，开我们耳仔，让我们留心继续聆听，开我们眼睛能够见到你的荣光。又愿博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之间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可能你同我一样，成日都会发现身边有不同人对信仰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我常常都见到有些朋友来到我面前跟我说，啊，基督教都不错啊，信耶稣都挺好啊。可能他自己都间中会参与教会的一些团契啦、崇拜等等的聚会，特别一些家长会将小朋友带去教会的学校，带去教会主日学，希望教会教好那些小朋友。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对信仰很正面，不过呢仍然一直都没有表示自己要信耶稣，一直都没有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成为基督徒。我就经常会问这些慕道的朋友，我就会问，为什么啊？有什么让你到现在都还未决定要信耶稣啊？通常的答案就会这样答的，我未够好啦，或者我未预备好啦，迟些啦，等下先啦，这样。但其实呢，当慢慢深入再谈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中其实很多原因是什么呢？很多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如果真的要成为真正的信徒的话，就要放弃生活里面一些种种的享受咯，一些他们自己习惯那些喜好咯，觉得要成为基督徒之后有些事就不可以做的了，可能心目中想的食烟啊、饮酒啊、讲粗口等等啦。当然啦，这些是不是真的不得的呢，还是怎样的呢？我们有机会可以慢慢再分享讨论。不过这个就成为他们可能在这一刻没有再在信仰里面踏前的原因。同样另外可能他们另一个角度就会想，哇，如果我真的投入信仰呢，有些一定要做的、哦、例如是什么呢？宽恕人啦、爱仇敌啦、放低一些的仇恨啦。不过可能正正这就是他们最不想放低的人和事，可能感觉这样好像很傻，甚至觉得基督徒这样很蚀底，所以都是认识一下算啦，暂时都是停低，在个追求的位置就停低了。在这些的表达里面，我们发现可能从一个角度，他们会发现基督教好像很离地。这种离地可能就是发现为什么基督徒或者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和我们身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相差这么远的呢？很难去接受，很难去遵循的。甚至我曾经认识过有教会有牧者，他们为了要吸引更多人加入教会，能够更贴近这个世界，放低了很多的要求。其实我觉得都挺可悲的。我们基督徒和世界分别，正正这个不是就是我们的特性吗？不是正正我们应该去凸显这个分别，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世，不过我们又出世的呢？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反省，怎样去回应这个的课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问如果有人得罪你，你会怎样回应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听一句说话叫做，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当我翻查翻这些资料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一个好的正面的描述来的，因为就是互相尊敬的意思。不过我小时候一路成长，听这句说话都是比较负面的。那种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好像就是讲紧我们要去回应，甚至我们要去报仇，你对我点，我就对你点啦。往往就变成有仇不报非君子一个这样的负面的演绎了。还有在旧约圣经里面咪讲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种教导。其实这种对等复仇的原则本来是为了止息仇恨的。因为你伤害了我一个，譬如伤害了我一只眼，我最多伤害你一只眼而已，我不能够过于伤害。因为人很多时候仇恨就是这样来的嘛，你打我一下，我打回你两下，跟着你就用武器对我，我就跟着就伤害你全家，将个怒气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涨，结果仇恨就越来越大。所以旧约圣经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表达告诉我们，要止住，要止息那种仇恨，在这种对等的复仇的原则当中。不过呢，很多时候这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最后会变成什么呢？就是变成有仇必报的口号，有仇必报这种价值观。为什么会这样呢？圣经也都特别在诗篇里面提过我们很多次，我们要喜爱公义。本来这个是呼吁我们喜欢追求公义的时候很好的， 但是今天很多人的喜爱是要成为公义。正确地这样说，他们的表达就是只是喜爱和拥抱自己的价值观，并且以这些为公义的唯一判定的准则。简单一句就是，当我们是对的时候，你就会是错的。反之，当你是对的时候，我就会是错的。当然没有人想自己变成错的嘛，所以我要成为公义，成为公正，成为对的一方，你就要一定要是错的。这个正正反映一个极大的问题，造成人和人之间的撕裂，往往不是对事件的意见或者立场不同，而是这一种敌我分明的价值观，是要判断你对定我错。因为如果是你对的话，我就会是错，我们都很不想，所以一定要努力去判断你不对我对。这一种成为自己要成为公义，甚至自己想成为真理的个人主义，人的自我越来越膨胀。难道我们不记得真相是什么吗？罗马书三章十节这样讲，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二十三节更讲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一个很重要清楚的认知是，我们众人都是罪人，包括你包括我。只有上帝才是真理，只有上帝才是公义的主，他是我们唯一追求的对象。我们不是要自己成为公义，我们不能够成为真理，我们只是追求。上帝教导我们在世的目的，其中一个就是要努力的去成为圣洁，以致我们能够更近一点去认识上帝，去追求这个真理。这样耶稣基督又教导我们怎样面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呢？今天经过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这样讲，他说，假如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吧，趁着只是你跟他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就得了你的弟兄了。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就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以定准。若果都不听他们的，就话给教会；若果都不听教会，就看他好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耶稣非常直接，非常清晰地表达我们要同人努力的去和好，更清楚话给我们知，去一步一步的做法绝对不含糊的。是不是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当你发现有人得罪你，这样怎么办呢？第一时间你跟他两个私底下去谈，去将他的错处告诉他知。人很多时候需要面子，不肯认错，可能在群众当中，当私底下静下来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去接受自己的限制和错处。但是当不听的时候，又再进一步，你可以去找人帮，找一些真的同一时间见证到这件事的人去见证，去讲清楚事实是怎样。再不听就跟教会去处理，教会都处理不到，就跟外面的人处理一样。耶稣这一种很清晰一步一步告诉我们知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知什么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藉口而已。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跟弟兄姊妹和好？为什么我们发现有人得罪我们，或者我们得罪人的时候，没有办法跟人家结连关系？不是因为我们不识，不是因为我们不知，不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而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想。很多时候和好最大的难处不是你不懂去做，而是你不愿意去做，你都不敢去做。耶稣继续提到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这样讲，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都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都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果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些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定为你们成就。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留意到，耶稣在这里赐给门徒，即是我们，一个非常厉害的权柄，我们能够捆绑和释放。并且这种捆绑和释放不止在地上，甚至影响到天上的。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给这个权柄我们，是要我们向哪一个和什么时候使用的呢？当然没理由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吧。其实经文一路接着去提到，才是整段经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因为有更大的恩典和祝福有相关。耶稣提到，当中间有两个人或者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奉主的名祈祷和聚会的时候，主就会在他们当中。能够有主同在，难道不是比不同的权力权柄更重要的追求的目标吗？如何行使捆绑释放这个权柄，其实是一种选择， 但是这里很清楚，耶稣说这个选择是在你们两人两三个人一起能够运用这种选择的权柄和前提。换句话说，就是说当你要去有行使捆绑和释放这种权力的之前，你一定要去同人去连结，你一定要去同人一起，而那种同人一起连结就是去经历上帝同在重要的记号。所以对应上文，我们能够去联系成为一幅图画，当我们信徒要在地上行使主所赐给我们改变世界甚至影响到天上的权柄以先，就必须先同我们的弟兄姊妹连结。这种连结必须从我们要和好开始。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山上宝训那个教导，马太福音第五章23-24节这样讲的嘛，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原来在耶稣基督眼中，同弟兄姊妹和好甚至比向上帝献祭更为重要。我一定要这样讲，当你要去到上帝面前向上帝献祭的时候，如果你未同弟兄姊妹和好的话，这个献祭就没有价值和没有意义。复和是上帝赐给我们极重要极美好的礼物，亦都是极大的权柄。我们需要努力去捆绑那位说谎之父，即是魔鬼撒旦。我们要去释放那些被仇恨蒙蔽眼睛的人，可能是你或者是我。因此复和不是盲目地不分黑白地向对方饶恕，这种表达可能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我们仍然需要处理罪的问题。不过复和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思考方式，目的是要首先处理我们的罪人和其他罪人这个关系，才有力量一起去面对罪这个问题。正如我们记得上帝恨恶罪恶，但是深爱我们这些罪人。罗马书五章八节非常清晰去表达这个信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能够愿意有动力去同人和好，是最重要的认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罪人，并且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蒙恩的罪人，包括你和我，我们都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拯救，以致能够我们同主复和，同自己复和。因此我们更加希望主，更加希望我们能够同他人去复和。弟兄姊妹，今天信息讲到这一度，我更想你，我更希望你用行动去回应今天的信息。正如刚才一路这么说，其实复和不是我们不识，不是我们不明，是我们不愿意、不肯、不敢去做的。今天在这个时候，我很想很特别地邀请你，就在这一刻用行动去回应这个上帝要你去复和的信息。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只是听到不行动是没意思的。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心里面有挣扎，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起有人得罪你，又或者你曾经得罪的人，到现在都还未去处理，还未去正面面对这件事，这一位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朋友、弟兄姊妹，甚至可能是你的家人。这一刻我邀请你，就是这一刻，你可以即刻的去打一个电话，发一个信息，写一张卡片，很清晰的去处理你和这个和你有嫌隙的身边的人的关系。你可以直接由对不住开始，因为其实我们都是浪子，得罪了天，得罪了人。在这一刻我很想你就停下这个位置，可能你在看直播，你这一刻就即刻拿起你的电话，打上你的电话，传上你的短信，写上你的卡，又或者你在看录播，这一刻你就按停这个片，做完你要去同人复和的工作，同人沟通，同人表达对不住，跟着你先回来继续这个崇拜。我好想我们在一阵间奉献以先，先去到上帝面前，去到身边的人面前，去同他复和。我会在这里为你祈祷，这个时候请你行动，这个时候请你去在上帝面前先祷告，就是当你想起你得罪的或者得罪你的人，请你去行动， 我在这里为你祈祷，请我们同心的祈祷。上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每一个，我们都是罪人，并且在罪的世界当中，我们得罪你，我们又得罪身边的人，我们自以为义，我们甚至以为自己拥有真理，以为自己行紧公义，去高举公义的旗帜，可能成为更多人的伤害。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承认你才是唯一的公义的主宰，承认你才是真理，我们只是追求者。主有帮助我们，我们当中可能真的有很多年的结，很多很多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很多年来我们都没办法解开的结，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爱的朋友、家人、同事、同学、弟兄姊妹。这一刻上帝，你就是这样去提醒我们，你令我们扎心，你令我们不安，因为想起的时候就可能很多的伤痛，可能想起的时候有很多的伤痕，很多的不愿意。主要求你给力量我们每一个，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求你成为我们复活的力量，让我们愿意踏出第一步，去伸手和我们身边，你摆在我们身边的人再一次的连结。主有帮助我们先去到你面前和你去复活。既然我们身边真的有不少的朋友可能觉得信仰不错，但是都不敢踏出那一步，因为害怕牺牲，害怕失去，害怕不安。主要求你的平安在我们当中驱走那些恐惧，求你亲自用你的爱揽实我们，让我们体会你同在的丰富精彩，让我们经历你的恩典，和你复活，和自己复活，以致能够和身边的人复活。主啊，真是的，在这个世代我们需要更多的力量。当耶稣基督你教导我们，你说我们能够有权柄去捆绑和释放的时候，主啊，就让我们真的好好地行使这些权柄，捆绑那位的恶者，让他不要再搅扰，不要再障碍人去到你面前，释放那些在限制当中、在仇恨当中、被蒙骗当中、在混乱当中的人。天父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记得你的教导，你的爱，你爱我们到底。愿你恩待赐福，愿你怜悯，为着我们今天的行动，我们去祷告。可能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还是很担心，不敢拿起个电话，不敢发出这个短信，不敢去伸手和人去和好。主要求你怜悯我们的限制，也求你继续催促我们用行动去回应你，也让我们记得主你的恩典够用的。求你施恩怜悯我们每一个，赐福恩待。多谢主，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